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首先呢，想跟您分享一篇小小的短文，是由真儿亲爱的姐妹，也是我们一位非常忠心的同工，同时呢，也是我们喜乐灵城忠实的听众，梅格姐妹，她的一篇短文分享，叫做《新年愿望》。新年第一天的早晨，梅格对孩子们说，今天是2022年第一天了，咱们听听真儿阿姨在喜乐灵城里讲了什么故事。听到三只小蜗牛的新年愿望分别是成功、精彩和智慧。梅格问孩子们，你新年的愿望是什么？有什么渴望成长的？5岁的老二回答，长高。孩子们问我，妈妈，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我想了想说，敬畏吧，因为妈妈从小很胆小，害怕许多事情、许多人，却单单对上帝的敬畏不够，所以妈妈希望自己以敬畏之心面对上帝和自己的生活，不敢再轻慢。就像你渴望长高一样，妈妈渴望自己对上帝的敬畏也一天一天增长，像小树一样长高，存敬畏之心走过。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每一次当真儿收到这样的类似的来信和信息留言的时候，真儿都十分的受到激励和感动。因为您对神话语的追求和认真，正是神赐给真儿的最大的祝福和奖赏。每一次当真儿呕心沥血的去预备这些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深知道，正因为真儿的不足有神恩典的遮盖和完全，以至于今天神继续的用所有的这些节目成为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的祝福。那正儿也听到另外一位我们亲爱后置同工王玉姐妹，她分享说，她姐姐的孙女啊，也在他们自己的新年的愿望当中提到他们要追求智慧，而3岁多的孩子呢，却说我要追求耶稣。不管你的新年的愿望是什么，正儿都希望借着喜乐灵城能够成为我们全家人的鼓舞和帮助，让我们一起齐头并进，努力的去追求认识主，追求更深的去爱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迎接神的话语。父神，我们来仰望您，求您赐下受教的心和谦卑的灵，好叫我们在您的话语当中深深的扎根，真实的成长。愿您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眼看着瞬间狡猾的胶囊竟然被深深地埋在了陷阱里，往上面重新关闭的大草垫看上去根本干不出有什么异样。要不是听到胶囊在陷阱底下鬼哭狼嚎的声音，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刚刚才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整个过程发生得如此之快，连熟睡的鸭宝宝们都没有被惊动。只是鸭子妈妈听到外面的动静之后，从窗口探了探头， 听到郊狼在陷阱底下的嚎叫，才知道乌龟大爷的机关又一次救了他们家的命。显然这样的事情应该不止一次发生了。鸭妈妈只是充满感激地朝着乌龟大爷扇了一下翅膀，略略点点头表达了谢意，便安静地关上了窗。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蜗牛兄弟们欢呼雀跃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深深敬佩乌龟大爷的未雨绸缪。乌龟大爷，你怎么知道郊狼今天会来呀？
是啊是啊，你怎么算出来他要偷袭鸭子妈妈一家的呢？
哎呀，大爷大爷，您的这个机关是怎么设计的如此的巧妙？您就是轻轻的一摇，郊狼就成了手下败将，太厉害了，真的太牛了。可是下面我们要怎么处理这只大郊狼呢？
乌龟大爷似乎对蜗牛兄弟们的赞美之词无动于衷，慢悠悠地拨通了森林警察的电话，通知他们来带走大郊狼。然后呢，就一如既往淡然地回答道，
我其实并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郊狼要来偷袭鸭子一家，更不是专门设计一个陷阱来对付一只郊狼的。
啊，怎么可能呢？这一切不都是在您的计划之中吗？一看就知道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的。不过从鸭子妈妈的表现来看，她也实在是太平静了，您可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是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现在心中也充满了这样的疑惑呢？的确，我们透过蜗牛三兄弟他们寻找智慧的整个旅程，看到的故事当中所有的人物，他们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表现，我们真正的知道有智慧和没有智慧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区别。从蛮有智慧蛮有人生经历的乌龟大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智慧的人，他总是未雨绸缪，总是在很多邪恶和悲惨的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已经开始预备好自己，不让自己陷在危险和灾难的光景当中。当然，很多时候许多的事情是不由我们所能掌控的，但是如果我们未雨绸缪，提前预备好自己去面对那黑暗的时光、危险的时刻，我们就会发现从容地面对人生永远是一个智者的表现。今天的箴言书第十一章呢，就让我们看见两个鲜明的对比，正直人和奸诈人，聪明人和愚顽人，敬虔人和不敬虔的人，义人和恶人，正直人和邪恶人，心中乖僻的人和行事完全的人。我们会发现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而我们也拥有了完全的自由选择意志，可以选择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人生。而一个智慧的人呢，他总是会提前预备好自己，就好像一个多结果子的树一样的，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而真正的智慧呢，其实就是以正确的动机，在正确的时间，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决定，追求正确的方向。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在我们还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去预备自己，忘记我们其实是随时需要预备好去面对我们人生当中许许多多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突发的事件。而只有当我们随时预备好，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十个童女的比喻一样的，我们要做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就必须时刻预备好自己，时刻警醒。这样呢，当灾难或者是患难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惊慌失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而我们也随时预备好了自己要朝见主。亲爱的小朋友，不要因为自己还年轻，自己还年幼，就觉得我来日方长，可以慢慢地蹉跎自己的岁月。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明天将如何，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今天 必须要做一个忠心、良善、正直和有智慧的人，珍惜自己的光阴，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任何时间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承认自己是愚拙的，是愚昧的，常常无知，并不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随时预备好自己的心，在你的面前能够被您所调教，您亲自的喂养，好叫我们能够成长，能够结实，能够让我们不断改变的生命见证你自己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的第十一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把对比鲜明的两种类型的人或品格列出来。第二呢，为什么你觉得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究竟是什么使愚昧人和智慧人区别开来呢？好，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人有个美好的灵修的时光。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今天的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在演播室呢，为您预备了一份礼物，就是我邀请了我们的多年的好友，一对我们非常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生命，分享上帝在他们的婚姻，在他们的人生当中的恩典的路径。今天呢，我首先要来介绍我们的这一对神秘的嘉宾。我们的弟兄呢是小光弟兄，姐妹是企鹅妹妹。那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时间已经太久远了，记不住了。大概是15年前，我们在西雅图的教会，然后我们那第一天我跟我的先生去参加那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呢，正好就碰到了我们小光弟兄和企鹅妹妹他们的长子，他们头生的儿子也是我们的干儿子，他们的这个满月蛋糕宴就在教会的这一个院子里面举行。然后我们谁也不认识，最后怎么办呢？又想吃蛋糕，我们就只好自己过去讨要了一份生日蛋糕，这样就结下了我们在主里深厚的友情。在过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见证了他们在生命、在婚姻、在成长的整个道路当中的风风雨雨、起伏跌宕，但是更多的是看到他们爱主爱人的心不断的在增长。好，就让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小光弟兄和企鹅妹妹。
Hello， 大家好，我是企鹅妹妹。
大家好，我是小光。
今天呢，我们就想首先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到底你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因为你们有非常特别的一段这个原生家庭的故事，还有你们两个的也算是同一种文化里面的异文化的婚姻，所以也很想让弟兄姐妹们更多的认识你。就首先我想来为大家来探一下小道消息，就是你们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的背景啊，然后信主多少年啊，包括你们原生家庭的背景，好吗？从小光弟兄先开始吧。
好，大家好，我是小光。从原生家庭开始讲吧，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的父母现在还都在中国大陆。我爸爸呢，他当然是上过山下过乡的那一批，所以他是下过乡插过队的。他在插队的过程中认识的我妈妈，所以我妈是当地的农民，也是村里最漂亮的。我现在认为我妈还是最漂亮
的。嗯，对，从我们弟兄的这个颜值可以看出来。
然后后来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是在农村把我生下来的。然后我们在一直大概3岁左右回到北京，基本上就一直在北京了。后来呢， 我就去南边去念大学，念完大学再回到北京，过了一年就出国了。出国以后在美国这边去的教会，大概在1999年的时候受的洗，四月复活节的时候受的洗。
嗯，
对。再说一点点这个原生家庭，在我在南边读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家里头是经过那一段上山下乡这么一段，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伤害，所以我爸我妈那个时候他们等于算是协议离婚了，所以当我上完大学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婚了，我上大学的时候他们是结婚的。对，
okay， 所以但是他们离婚这件事情你是知道的？
他们离婚这件事情我回去以后是知道的，我上学的时候不知道。
哇哦，所以你就是被通知了爸爸妈妈离婚了，
被通知。
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冲击是何等的大。那我们先来再来听听企鹅妹妹她的原生家庭。
大家好，我是企鹅妹，我从小在台湾长大。我记得我接触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是小学一年级，第一次是有同学邀请我一起做四手联弹，就是那种圣诞节活动，然后我就很兴奋的跟着我同学去了，那个是我第一次。
所以不是爸爸妈妈带你去教会，而是一个同学带你去教会。
对，不是爸爸妈妈。对，然后我从小在台湾长大，我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基督徒，我们家里没有人是基督徒。
所以你是家里第一个信徒？
对，所以我是目前家里面的第一个信主的。但是我念书的时候，念高中的时候念的是一个基督教学校，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每个星期我们要做晚祷，晚上的祷告，然后学校也有一些咨询师心理老师是可以去约时间，说白了就是去跟老师聊天。
嗯，
对，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对基督信仰里面有更多的接触。但是我的原生家庭，因为我是在台湾长大的，所以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家里的背景都是属于比较男主外女主内比较保守的方式。
好的，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当中长大，这个父母亲对你其实信仰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父母亲他们，因为我是知道你的这个家庭的情况，但是这个听众朋友不知道，你能不能更多的说一些。
我的父母亲在我大概10岁到11岁的时候因为车祸过世了，所以其实
同时间离开你。
对，所以其实他们在我信仰的那一块没有特别多的干涉。那我父母亲过世以后，我就跟爷爷奶奶和叔叔住在一个房子里面。但是我要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们是没有特别多的反对的。但是我所印象中，刚刚提到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教会，我记得我的妈妈是很反对我接触信仰的。因为我后来听见他打电话给我同学的妈妈，很生气地骂了一顿，这样子。
哦，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们刚刚听到哈，两位都是很，至少是让我们很心疼的，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当中会让我跟我先生两个很心疼的，你们两个的各自的家庭的背景。那稍微听完你们介绍之后，就可以想象你们这样的成长的过程是充满了多少的冲击和一种破碎感、不足的感觉。又加上你们其实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的差异，虽然我们都是华人，都是中国人，但是一个是北京人，一个是台湾人，那你们两个又各自都小小的就已经离开父母了，就是完全独立的，有自主的，有计划的，要自己来面对自己的人生各种各样的决定和压力。所以当你们两个开始彼此喜欢，决定走进婚姻的时候，除了我知道这个信仰的吸引力，然后彼此都很爱主，然后彼此吸引之外，我相信说你们两个的原生家庭对你们这桩婚姻的冲击应该是比其他那些所谓正常的家庭要更大更重的，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那你们觉得最挑战的是什么？就是当你们两个才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已经不知道哪个是最大了，觉得都很大，挑战都很大。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在文化上的冲击吧。
原生家庭的影响有没有？
原生家庭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后来才知道很多的影响是原生家庭。一开始的话，就简单的例子，土豆，北方的土豆就是炖牛肉的那个土豆，
对，
台湾人的土豆是花生。OK， 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明白，他不理解怎么用土豆去炖牛肉，因为花生怎么去炖牛肉。
我记得结婚的时候他说，我很想吃土豆炖扁豆，然后我就想到我脑子里马上就是花生要怎么炖扁豆呢，这个要怎么吃啊，这就变凉菜了吗？还是
词汇量上面都有这么大的冲突？
对，词汇上有很多，然后就是待人处事上，因为我爸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因为他虽然下乡了，但毕竟是到了高中。
是。
那我妈的教育水平就比较低，因为她小学都大概只念了两年，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家里头基本上就是爸爸说什么是什么，然后妈妈是在那边就只能跟着。所以一开始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好像我应该表达意见，企鹅妹应该在那儿听，对吧？
我的原生家庭不是这样的，虽然、就是、
因为他十岁就已经是完全自己拿主意、自己表达意见，加上我们的姐妹本身，因为我认识她，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的姐妹呢是非常聪明、有智慧，也很有才干的。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有主见、非常有主意的人。你想想看，两个人又结婚了，说我凭什么突然之间就要听你？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据我对小光弟兄的观察，他是一个非常柔和、非常谦卑、非常忍耐、非常温和的一个人。但我没有想到，原来在这个表达意见的事情上，他从来没有想过说妻子应该发声，妻子其实就应该听着，对吧？那这件事情就是说，对你们的婚姻，其实到后来，我相信是小光弟兄才开始就发现说自己有这个抑郁症的这种情况，然后在你们的这个婚姻里面，对你们当时造成的这个影响，你们两个的身份角色还有你们的关系的影响是怎么样？
这个很有趣，抑郁症是后来比较偏抑郁，但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有点叫躁郁症。对，就是那个时候，后来协谈过来，心理医生各种各样的 consultant， 他们最后给的意见就是一个 bipolar， 而不是完全的 depression。
是，
对。
那这个躁郁症是从结婚之前就有的，还是说真的结婚之后，因为你跟企鹅妹妹在一起刺激到你了才发的？
结婚之前就有，结婚之前的话，他就是大家把它简单的说成我对情绪的控制不特别好，就是比较情绪化。对，因为会基本上几个月有一次交替，有的时候就是特别高兴，对吧？做什么事情干劲儿都特别足，也不需要睡觉，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喜欢，
也不需要睡觉，也睡不着了，就
有的时候不睡，有的时候常睡不起，对。所以在一开始刚结婚的时候，婚姻中间那就有很多的摩擦。从我这边来讲的话，我希望我可以更 reliable， 对吧？更能够靠得住，更可靠。但是这种情绪上的翻滚的坐过山车呢，就会给企鹅妹带来很多的负担，不必要的负担。
当然，尤其你又是丈夫，丈夫又是妻子的头，又是一家之主，那如果你的情绪这样波动的话，你旁边的人就等于是一个跟着你这个车头坐过山车一样的，那真的是心脏不好真的是受不了。还好神给你配合的是你的姐妹，是她从小就心脏特别的强大。那我们的企鹅妹妹，你是不是就这样摇摇摆摆地陪着她走过来呢？
刚结婚的时候，因为不是很了解她有这样的状态，但是我记得结婚的时候，她有说，你可以接受我有时候心情会变得很低潮的样子吧。然后我就问她说，什么意思？她就跟我说，就是突然间服侍的时候轮到我，然后有人会找不到他，
因为他躲起来了。
对，他说他会躲起来，然后会 没有办法接电话，他说他会消失不见，然后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是后来，
万一我们两个结了婚，突然哪天你也消失不见怎么办？
对，我会有点恐惧，然后我也很害怕，就是当天是你服侍，然后你搞消失，然后别人找上我怎么办
？OK， 那为什么你后来还是答应他了呢？
好吧，我先插一句，然后再启文妹回答。那时候他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越是压力大的地方，他就越冷静。然后他轻易不答应人事情，但是他一旦答应人事情，他一定把它从头做到尾。
嗯
，OK， 这个，然后把话筒交给启文妹。
我能够答应他，其实是因为我有信心依靠神，不是因为我完完全全有信心就可以对着我的先生。我觉得婚姻里面是我们两个一起 commit， 一起委身。我印象中我们在做婚前辅导的时候，还有读了一些书，他们都有提醒我们，就是婚姻里面一加一是等于二的，就我的好跟他的好加起来是等于二，但是我的不好跟他的不好加起来也是等于二，但是我相信这个二是神可以帮助我们的。
嗯，哇，所以你是真的是凭着信心就嫁给他。哇，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但是我们才聊了这么一点点，我相信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还继续的抓住他们这个宝贵的生命，来让我们看到神又真又活的恩典。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光，
我是启儿妹，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拜拜。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释放生命必繁的生。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释放生命。